我参加毕业典礼，坐在前排，看到这些学生一个一个走上台，听到人们为他们欢呼，我非常感动，就想到自己毕业的时候，我父母为我付上的代价，让我走到我现在的位置。而且这代价不仅仅是财务上的，还有感情上的、属灵上的。他们全力支持我，促成了我生命的改变。我给我妈妈发了一条短信，那时还不到母亲节，我等不了了，我就给妈妈发了一条很长的信息，感谢她和爸爸为我做的一切。我坐在那里的时候，我想到永生，想到天堂不仅仅是我们经历神荣耀的地方，而是千百代人共同称颂尊从基督耶稣为王，敬拜神羔羊，并且相互连结的地方。我开始思考传承的力量，那些在主面前敬虔生活的人，他们的生命会对接下来他们看不到的世代产生影响。我来到这里的时候，这里非常鼓励人，这里有一种先知性和鼓励性的文化。我经常听到人跟我说以前我没有听到过的，这些话一直在重复，他们会明确指出我是怎样的人，比如说你有这样那样的优点。我记得作为一个22岁的年轻人，我没有做任何事体现出这些特质，然后神向我显明我的父母、我的祖父母、曾祖父母，他们做出了怎么样的努力为我奠定了根基。在希伯来书11章中有一段非常精彩的经文关于信心，它的结尾很震撼，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这章，在讲这些殉道的勇士，他们提到有人被锯成两半，有人被热油烫，有人被倒钉十字架，因为他们不愿意像耶稣那样被钉十字架。这些为信仰殉道的人，这章最后说只有和我们一起他们才能得着产业。你想一下，天堂那些云彩般的见证人，他们不只是在为我们加油去过美好的一天，他们在为我们加油去得着那些宝贵的产业，是耶稣已经为我们付了代价指派我们去继承的。你要想到我们的生命不只是为我们自己，还要为天堂，你能想象吗？你对神说我愿意的时候，不只是影响现在，而且在影响永生。你的尾声跟随超越了你的人生。当下的文化，人类文化一直是这样，你听到过 YOLO 这样的词吗？就是你只活一次的这样的缩写，还有 FOMO 是担心错失，这样的口号在强化一种思想，就是过自己的日子，为自己而活，你只要能够努力，你就能过上好日子。但问题是，这种态度只适合在日子好过的时候，当你面对痛苦，这种态度不足以帮你走下去。只为自己而活的态度，就是通过钥匙孔来看人生，而不是进入一扇敞开的门。神给了我这样一个画面，启示录四章说天堂的门是敞开的。神说当你只为这个有限的现实而活，就像通过一个钥匙孔看天堂，只看到一点点，但神说我已经开了一条路，我的子民可以透过这扇敞开的门看到永生，为他们看不到的永生而活。我准备这信息的时候，我这样写道，有一种很激进的福音不是耶稣的福音，这种福音说你必须要强大，你才能有能力，你必须要让人坐满体育场，你必须要有追随者，这些没有错，但问题是这种说法你要很强大才有能力，才有影响力。我这样写道，这在压制圣灵在教会中建造基层的行动。我们不是为一个重要的时刻而活，我们也不是为了此刻而活，此刻在永生中有回应，此刻影响着过去和未来的世代，为了耶稣的荣耀。圣经中有一个故事，因为有很多圣经的故事在相互关联，说明我们不只是为2023年而活。请打开《士师记》第三章，我们进入一段教导，请系好安全带。有多少人听说过以户？ 不是很多人，因为我们很少待在士师记中，这是一本很难读的书，读起来非常痛苦。士师记实际在描述悖逆神的生活，不好玩，最后也没有什么好结局。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我觉得真的很惨。在士师记第三章，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在旷野中，现在他们要进入应许之地，在神应许他们的地上活，但他们很悖逆。有一个季节他们服侍神，然后下一个季节他们悖逆神，他们拜偶像，他们拜异教的神。每一次他们悖逆神，神的手从他们身上挪开，敌人就会出现攻占他们。所以有亚玛利人，有摩押人，米甸人，各种敌人，总会有敌人出现，还有人会结伴，像亚门人和亚玛利人，他们会抢走以色列人的所有物品，食物、牲畜、钱财。你去看士师记第四章，你会看到基甸在酒榨里打麦子，这不是打麦子的地方，你应该在山上打麦子。这些人真的很绝望，很饥饿。在士师记第三章看到他们向神呼求一位拯救者，神回应他们，给他们了一位矮小的便雅悯人，是个左撇子。我很喜欢主的给我们的这些细节。神告诉我他是左撇子，在十五节讲到以户把一把刀绑在他的右边大腿上。我看到圣经中这样的细节，我就在想，为什么是左撇子和右腿呢？一定有原因吧。我的理论是左撇子不常见，所以他们搜索他有没有带武器的时候，会查他的左腿有没有绑刀，而不会查右腿。这是我的想法，他是左撇子，所以更容易的带刀进入王的寝宫。以户，你想象一下，他们为王准备了一份礼物，他们很害怕这位王，因为他一直在霸占他们的产业。但是他们说我们为和平而来，但以户把刀绑在腿上。大家想象一下，对这些人带着礼物来，我们看一下十六节。以户打了一把两刃的剑，长一肘，戴在右腿上衣服里面。他将礼物献给摩押王伊基伦，原来伊基伦极其肥胖。以户献完礼物，便将抬礼物的人打发走，自己却从靠近吉甲凿石之地回来。我们暂停一下，在 AMPC 的圣经版本中，以户跟这些人走了，他转过身来。我觉得以户当时觉得时机还没有到，所以无法下手，所以他说好，那我们走吧，王，感谢你。他们就起身要离开。这里写到他在吉甲的雕像处转身，他说，王啊，我有一件机密事告诉你。王说，回避吧。于是左右势力的人退去了。以户来到王面前，王独自一人坐在梁楼上。以户说，我奉神的命报告你一件事。王就从座位上站起来，以户便伸出左手，从右腿上拔出剑来，刺入王的肚腹。后面有一些非常怪的细节，他的肥肉把剑包住，肠子流出来。仆人没有来，认为王在大解，以户偷偷逃走。这样他推翻了压迫以色列人的王，以色列人得了自由，国中太平八十年。所以被压迫的人得了自由，因为以户出现了。对我来说，这个故事很有意思。你可能会说 Hayley 这个故事很好。对我来说，真正有意思的是，当我读圣经，我会问自己很多问题。几年前我读到这个故事，我问我的问题是，在吉甲发生了什么？当以户向王献礼转身离开，但在吉甲他停下来回转说，我有一个机密的事要告诉你。那一刻发生了什么呢？请大家打开约书亚记第四章。 时间的关系，我讲一下梗概。在第十九节约书亚记第四章，摩西已经去世了，现在约书亚是领袖。摩西去世后，约书亚接过了接力棒，他要带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但面临要跨越约旦河。神告诉约书亚，就像他让摩西分开红海那样，他要告诉约书亚举起手，约旦河就分开了。祭司带着约柜，也就是神的同在，站在河里，所有的人都走干地穿过了约旦河。然后神吩咐约书亚从每个部落中选一个人，从祭司的脚下抬一块石头扛在肩上，应该是很大的石头。然后神说，当你们扎好营，要用约旦河中的石头为我筑个坛。来看第十九节，正月初十日，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就在吉甲，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他们从约旦河中取来十二块石头，约书亚就立在吉甲，对以色列人说，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曾走过干地这约旦河，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面前使约旦河水干了，等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你们在你们前面使红海干了，等我们过来一样。这使地上的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这是我想向你们讲的。以户带着一个目的去见王，但是那个时刻他没有完成。他就和那些抬礼物的人一起向回走。他在想，我怎么样才能实现谁对我的呼召呢？我怎么样才能拯救那些人呢？怎么样才能成就神呼召我要做的突破呢？然后他看到了这些石头。便雅悯人以户一定听过那些故事，他的父亲会告诉他，他祖父会告诉他，他的曾祖父如果还活着也会告诉他。他们讲的是神为摩西分开红海，为约书亚分开约旦河，我们的神是大有能力的，要敬畏他。我想到这一刻，以户站在那里，面对异国的王，侍奉异国的神的王，统治了他的子民，他就想起了我有一位大有能力的神，他就想起了我有一个配得敬畏的神。那个人他只是有偶像，而我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就那一刻，以户看着面前的这个纪念碑，即使他从没经历过，他回忆起了一个勇敢的民族的故事。就在那一刻，他转过身对王说，我有机密的事要告诉你。就在那一刻，他从没有见过，也从没有见过他的前辈给了他勇气。以户走近的那一刻，他站在前辈的肩膀上，他们所成就的就成了他的起点，他就解放了他的民族。在这里有人有祖辈的家族产业，你的祖辈是基督徒，他们为你铺路。还有人，你们家里你是第一代基督徒。我想告诉你们，只为自己活是不够的。有些时候生活中痛苦失望非常剧烈的时候，你只为自己活是不够的。但当我想到接下来的世代可能会经过我设立的纪念碑，给他们鼓励，让这个世代得到突破和释放，这个时候我的想法会发生转变。刚才 Ruth 领会的时候提到加拉太书六章，说行善不可丧志。你知道为什么保罗这么说吗？因为我们会丧志，我们行善的过程中会感到疲倦，我们要为超越自己生命的目的而活。我十二岁的时候，我爸爸在我十二岁之前就说方言，但我十二岁的时候这才有意义。我们所在的教会比较保守，很棒的教会，我很感恩他们给了我在主里丰富的产业。我每次回南非都会去那里，但是我们没有关于圣灵的教导。我的父母在青年团契中偶然几次被圣灵充满。其实我们经历过很多意外的圣灵充满，圣灵来的时候我们都很开心。我记得一次在多伦多大复兴之后，我们教会兴起一种赞美哨，人们会在教堂里面跑来跑去吹哨，说我们在神的明光中行军，还要做动作，就很多这样的事。作为一位牧师的孩子，我做了很多动作。我妈妈会叫我上台，她会说，哎，Hailey会为这首歌做一些舞蹈动作。 我作为一个15岁的女孩，我真的不想在台上做什么动作，但我只好在那里说好吧，就是挥挥手臂，因为也没有其他可做的。我15岁的时候学会了弹贝斯，因为教会里有一个贝斯没人会弹，所以我就想，哎，我会弹吉他，也许也能弹贝斯。我还打过一次鼓，不怎么样，但确实打过一次。我就一直在教会里做这些。但我的父亲，他的穿着穿搭配搭真的很不怎么样。他是个数学教授，我经常说爸爸你要注意一下，他很喜欢我讲这些。但我爸爸他1.87米，是一个很健壮的运动员，他就经常站在第三排，在周日晚场的敬拜中，他会敬拜用方言祷告。那时人们不常用方言祷告，我们并不反对，但不常见。他就会说，主我敬拜你 Balajum Balajum。 问题是他的方言就是 Balajum。 我弟弟当时10来岁，他总是嘲笑我父亲说，爸爸你那不是真正的方言，任何人都可以说 Balajum， 真正的方言是别人说不出来的。但我爸不在乎，他就在那里说 Balajum。 我记得12岁的时候，我非常渴望我自己有方言，我就在想，如果他可以 Balajum， 我也可以 Balajum。 我记得我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他后面，我爸爸都不知道。我爸爸在敬拜主说着 Balajum 的时候，我也跟着他说。当我把我的信心放上的那一刻，方言就从我嘴里流出来。我记得当我6、7岁的时候，我妈妈听说加拿大多伦多大复兴，有人会飞过去参加。我妈妈是教会中的敬拜牧师。我妈妈作为教会中的牧师和领袖，她跨越了很多阻碍，我都没有办法用言语描述。她还引入了鼓这种属魔鬼的乐器。他对主的渴望，对神的坚定，都在影响我。我记得他在周五周六去了那边特会，他有的时候会跟我讲这个故事。他在想说，我比较严肃，在多伦多这些人都在笑，我需要更多的喜乐。但他在那里特会的时候很想领受喜乐，他就等啊等，却没有领受到。他回来的时候，周日到了一个卫理公会的教会，在那里带圣餐领敬拜，那里非常安静，只有吉他和人声的歌声。那些长椅前面有一个小扶手，上面有小洞，可以放你的圣餐杯，大家在读礼拜文，我妈妈在弹一些非常安静的歌。忽然间，当人们在前面跪着领受圣餐的时候，我妈妈开始疯狂的大笑。她不得不向人们道歉，然后跑到后面藏起来。那天晚上我没在教会，我在奶奶家。当我妈打开门看到她的妈妈的时候，我妈妈哭了起来。她感到很委屈，被误解。我记得下一周的教会周报中写到，他们的敬拜牧师 Debbie 没有被魔鬼附，而是圣灵的彰显。你就知道那有多深的误解，因为太不寻常了。我记得那时我6岁，听到我妈妈对她妈妈说的这些误解和委屈，但是她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她绝不会放弃寻求神为她预备的。我记得我的爷爷在他去世前几天，他身患第4期癌症，他还在讲道腓立比书1:21，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也有益处。我记得在服侍学校几年之后，有一次带队回南非宣教，我在做医治的呼召，我81岁的奶奶走到前面，请我为她祷告。她被诊断出肠癌，医生们刚刚切出了癌细胞，但担心还有更多。我记得4个月后，我收到短信说他身体里没有再发现癌细胞。记得2020年1月，圣灵在这里触摸我，改变了我的一生。 那是一次长达六周的激烈的震撼的圣灵充满。两天之后我的父母飞来看我，他们降落的时候，他的女儿在圣灵大能的触摸和震撼下看起来非常的荒谬。但是就是这位母亲曾经让他六岁的女儿看到如何在圣灵大能的触摸中坚持不离开。我们是在为我们看不见的时代而活，我们是在为超越当下的时刻而活。我们的生命在之前和之后，在永生中会再回荡。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一章劝诫提摩太，我想应该是25节，不，应该是5节。保罗非常爱提摩太，你可以从他信中看出他像爱儿子一样爱提摩太。但他提醒提摩太，同样燃烧的火，他对主的热情，他对扩张天国的渴慕，他曾经在提摩太的母亲尤尼基和祖母罗以身上看到过。罗以遇见了神，遇见了耶稣。这位犹太女士在那个信主被迫害的年代紧紧抓住了福音。罗以对天国的热情如此的炙热，她把这种热情传递给了她的女儿尤基尼。尤尼基嫁给了一个外邦人，我不确定犹太文化这是怎么样形成的，但是提摩太在跟随保罗传道的时候还没有受过割礼。我想说的是，这个女人紧紧抓住耶稣，她很好的持守，使她身上燃烧的火焰传承给她的女儿，而女儿同样很少的持守，把同样燃烧的火焰传递给了她的儿子。我们有些人心中的火热不是你自己点燃的，有些人在传承别人点燃的火。这是一种荣幸，这是一个传承神的荣耀的荣幸，同样也是一种责任。这不仅仅是我们在这里享受美好的时刻，我们不只是在神的同在中享受荣耀而聚集在这里。我祷告说，当我们在神的荣耀中，那些我们在他同在中的时刻会挑旺我里面的火，就如保罗说提摩太，你要挑旺你里面的火，那是你从以罗、从有基尼、从使徒那里领受的。提摩太，你要被挑旺起来，因为你有责任，上一代为此付的代价，你有责任去传承。因为我的荣耀改变世界，我的荣耀有医治，我的荣耀里有拯救，我的荣耀里有释放。提摩太，你要知道，神爱世人，神爱亚洲，神爱非洲，神爱欧洲，神爱世人，所以他赐下他的独生子。我要告诉你，神圣传承最好的彰显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的。当我们接受了十字架的现实，天国的财富、属灵的产业就最丰盛的传承给了我们。耶稣把他所有的产业聚集起来给了我们，十字架替我们担负了所有的分离，所有的隔阂，所有的缺乏，给了我们不能撼动的国和得胜。我看起来激情澎湃，今天我是充满激情的，但我最糟糕的时刻我没有足够的勇气去做神叫我做的事。但我很感恩，我不需要自己的勇气，因为有一位会给我勇气。在约翰福音20章，我能拿一张纸巾吗？我感到神的火在燃烧，站在这里，站在 Earl Johnson 曾经站过的地方，他曾经极力的寻求降下神同在的敬拜。我想到 Brian 坐在 Don Potter 的旁边， Brian 有的时候会放下的吉他而清唱，为了呼应神的运行。我们在这样的产业中，我不是说带着很沉重的责任，但我希望这是一个邀请。我觉得，我感觉到这种责任感，觉得我们必须把我们领受的产业经营得更好，传给下一代。这不是靠我自己的能力，而是靠神的灵。 耶稣在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节，他死在十字架上又复活了，他马上要见他的门徒，有些人见过了他，有些人还没有见到他，他伸出了手。很多人认为他在证明他的身份，也许这是为了证明他的身份，但耶稣还有其他方式可以证明，他可以讲故事，但他选择给他们看他为他们做过的事，他掀起他的外衣给他们看他的肋旁。就在这个时刻，我想到这些钉痕和鞭伤代表着什么，是为了我的救赎，我的医治，我的和解，和神的能力降在我们基督的肢体上。他承受这样的痛苦，为什么？因为耶稣透过敞开的门看到了天堂，他忍受了十字架的痛，因为他看到了荣耀要降在一代人身上。耶稣显明了他所完成的一切，全民的医治，他的宝血，他的生命从他的手和他肋旁流出来，向全人类展示了他做的一切。他对他们吹气说，你们受圣灵。他不仅如此全然得胜，他也向他们应许他永远与他们同在。他在约翰福音十四章这样安慰门徒说，他说我要差另一个，他不是说与我不一样的，是说另一个和我一样的。门徒看到耶稣让死人复活，赶鬼，医治麻风病人，恢复被控告奸淫的人，让瞎眼的得看见。耶稣在说，你们曾经与我同行，现在透过我的圣灵我继续与你们同行，所有信徒，每一个选择接受救赎、接受十字架的人，你们都有圣灵。我刚才敬拜的时候在唱，这不关乎表现完美、努力被接纳。我要告诉你，这只靠他的宝血，这从来都和你的付出交换无关，这是一份礼物。我尝试过用完美的好表现去赚取神的能力和恩典，让我觉得配得。我很卖力，我要告诉你，感觉很忙，但真的走不了多远，你到目的地之前就累倒了。这篇信息不是在鼓励你做更完美的人，而是鼓励你做自己，全然摆上。只有顺服降服神的灵，你才能蛮有勇气地向前走，为你看不见的下一代留下纪念碑。我们不是在寻找伟大的时刻，我们在寻找留下产业的时刻。我们在服侍的神不用加法，也不用惩罚。我把我有的一份给他，他并不是加上一份，他会把这份变成十亿份。我们一人追赶千人，两人追赶万人，不是因为我们有两个人，是因为神和我们两人在一起。我们在面对下一代人，他们需要我们超越自己的人生目的而活，他需要我们愿意站在耶稣的磐石上，当谎言萦绕他们的时候对他们宣告真理。他们需要我们理解他们的生活，愿意去爱。这是我们的呼求，这是我们的呼召。有些人可能处在失望中，无论是在场还是在线，有些人在上个季节中，你的心、你的头脑、你的情绪受到了重创，你可能感到这有什么意义呢？你知道我不会说每天会变得轻松顺利，但我要告诉你，在天国里每一次死亡都是复活。从荣耀到荣耀不是从顺利到顺利，有的时候是从死亡到生命。现在我想神要你看到，这里有一代人，还有云彩般的见证人在往你加油。你跟随神的决定至关重要，你可能会在天堂遇到你的后代，一个曾曾孙，你在地上没见过他，他可能会告诉你他曾曾祖父的故事。你可能会在街上遇到一个人，我最近碰到一个人，他的曾祖父曾经向他做见证。请起立，我要为你们祷告。我想补充一下，我刚才忘了说，关于以户非常有意思。以户从约书亚那代人得了勇气，约书亚从摩西那代人得了勇气， 几周以前我讲了米莉安的歌。米莉安是一个6岁小女孩，她在弟弟遇到法老女儿的时候站了出来。一个6岁的女孩站出来向法老女儿提议，救了她弟弟的命。一个6岁的女孩可能在过红海或过约旦河的时候，人们已经不记得她了。但我觉得你们要知道，没有米莉安就没有以户，没有米莉安就没有吉甲那些时刻。你要知道，你不是活在别人的评价中，你可能不会名扬天下，但在天堂你一定会被认出来，在地狱你的名字会让魔鬼丧胆。请你们把手放在心上。主，我们今天宣告，我们要活在十字架和空坟墓面前。主，我为在场和在线的每一位感谢你。主，我感谢你，他们心中都有对你恩召的回应。主，我呼求你的灵对我们吹气，眺望这里的每一团火。我祷告这些火会越烧越旺。主，我祷告你眺望我们，为了超越当下的时代而活。主，我祷告我们能向世界显明这位如此爱我们的神，以至于献上了他的独生爱子。主，我为在场在线的每一个人祷告，如果他们听到贬低的话、泄气的话，听到劝他们放弃或退出的话，主，我祷告说你让仇敌的声音消失，你要在他们身上挑望你圣灵的火焰，说我是为当下的时刻而活，我活着不是为了今天。主，我祷告，现在我为 Z 世代的年轻人祷告，你会在他们心中兴起强大的军队，他们会抵抗说只活一次这样的文化，他们会说我要为永生而活。主，我祷告，我们承接上代人的接力棒，忠心的经营持守，将更好的传给下一代。主，我感谢你，这不是靠着势力，也不是靠着才能，而是靠着你的灵。这不是靠着我的手、我的精力或者我的诡计，这不是靠着我的激情或者是热情，而是靠你的圣灵的大能。主，我向你降服，万王之王耶稣，我们再一次降服，请你来做只有你能做的事。主，我祷告在我们当中你兴起有创新的方式，为世界带来恢复、带来盼望、带来得胜、带来转化，让你的荣耀彰显在世世代代。奉耶稣的名， Amen。